再下来是我们念经文的时间。我们今天要念的有三处经文，第一处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第二处是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十八节，第三处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罗马书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的。第二处是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十八节，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多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们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三处是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陈敏的牧师，讲题是得救真义。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刚才我们念的这三段圣经，我想弟兄姊妹都会注意，这里面有一个字救啊。讲到得救，弟兄姊妹应该都不会陌生啊。但是呢，我们说在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三处念的这三处经文里面，关于那个救，应当说那有好丰富的内容。一般当我们讲到救，我们就想到我们信耶稣，我们得救，这是肯定的，那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的救恩那是牢固的。但是我们说，往往弟兄姊妹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说我们以为今天对我们已经信的人，这个旧的问题就解决了，就已经过去了。我记得上次跟弟兄姊妹讲到悔改的问题，所以我这个题目也是沿着一起来。上次我的题目是悔改争议，到底悔改有哪些内容？并不是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想象的，我信耶稣的时候我悔改过了，这个悔改的事情我就已经结束了。上次我特别跟弟兄姊妹就讲到，今天是我们罪的赦免，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的悔改，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到，那是牢固的，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不等于在这以后我们不需要再进一步的深入的来忏悔、来反悔、来悔改。这个悔改的要求不是为了要达到罪的赦免，而是让我们可以认识神丰富的恩典，让我们认识自己的败坏，痛恨自己，由此而激发爱主的心。那么这个也是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在讲到悔改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悔改的内容并不是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才需要，我们的一生可以说我们是需要不断的悔改的中间。为什么要不断的悔改？不是我们的主耶稣抓住我们不放，老是要缠住我们啊，把你的罪啊，好像来啊，要加你定你的罪。今天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他希望我们通过悔改，就像我上次讲的那一个啊有罪的女人，真正的看到自己的罪五十两那样的严重。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是严重的，并不是因此我们就害怕，相反的，我们是感恩，因为这么严重的罪耶稣都赦免我们。这是我们一生中间对我们自己所行的，我们都时时需要有反省，有忏悔。 那么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救恩其实也是一样，讲到得救，往往我们想到的那就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们得救了没有？我们得救了。但在这个以后还需不需要耶稣的救？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三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继续希望需要耶稣的救。最后我们念的哥林多后书那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这是毫无疑问的，已经救了，但是不等于就结束了。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就说明这个救要救到什么时候？直到我们见主的面。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往往在弟兄姊妹中间很容易就是有一种方法论的概念。什么叫方法论的概念？什么都是一种方法，悔改是一个方法，通过悔改我得救了，得救是悔改的效果。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跟所有的宗教不同，我们所信的那一个真理，圣经里面把它叫做生命之道。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跟所有的宗教不同的地方，我们的真理，我们的福音，我们所信的内容，那是一个关于生命的东西。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不是说我们得救，不是说我们上天堂，不是说我们罪得赦免，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我们说我们不要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得到的是生命的改变。忽略了这一点，可以说你对真理你没有办法认识透彻。今天我们的得救也是一样，今天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一个人生命改变以后，这个生命他不可能就说改变了好了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了，生命它是需要不断的改变，生命是在不断的成长的中间。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得到的救恩也是一样，我们不要把这个救恩看作就是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手续办完了，我已经得救了，没有问题了，就等着见耶稣吧，就等着上天堂，就等着被提吧。虽然我们说你这样的等候不能说是错，但这个总是消极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耶稣今天不但是救我们的灵魂免了死亡，而且他继续的在救我们。为什么还要救？那就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要讲的内容。其实弟兄姊妹，我想对这些内容我提到了都会有一些概念。今天我们时时需要耶稣的救来帮助我们，不是说因为我又怕灭亡，而是我们在生活中间遇到各样的事情，我们需要耶稣来救助帮助我们。而且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讲得更清楚，而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想我们就把这个内容我分三个方面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就按照哥林多后书所讲的，我分了这样的三段。第一段我们要思想的，那就是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这个就是弟兄姊妹最熟悉的，也是我们信耶稣的目的。可以说每一个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求主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我们讲的通俗一点，下地狱灭亡，我们要得到的是永生上天堂。就因为当我们把这个作为我们信仰的目的，当我们达到了，也就是在这里第一句话所讲的，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救了没有？救了。很多人就以为目的达到了，信耶稣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可能我们中间好些弟兄姊妹就是到今天还是这样一个概念，为什么要信耶稣？就这个目的，目的达到了没有？达到了。 比较好一些的弟兄姊妹心里面有一些感恩的心，所以来到教会也愿意奉献，也愿意侍奉。随便一些的弟兄姊妹就觉得目的达到了，耶稣啊，我很感谢你，但是我很忙，我自己很多事情，所以就不冷不热，冷冷淡淡。你没有想到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他还要救你，那你有没有需要耶稣的救？需要的。首先我想我们来谈的，那就是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一个内容弟兄姊妹都很清楚。今天我们啊，信耶稣的目的，约翰福音3:16讲得很清楚。今天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原来我们是可能要灭亡，但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不至灭亡，我们得到了永生。这一个内容弟兄姊妹是我们福音的根本内容，那是绝对不会有错，而且绝对可靠。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只要你是真心信耶稣的，我们肯定就像哥林多后书所讲，得着了那一个脱离极大的死亡。连哥林多教会的那些信徒，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不是一个很得胜的教会。我们从哥林多前后书你就可以知道，这一个教会分门别类，纷争嫉妒，毁谤污蔑，什么都有。但是保罗还是承认，只要你是真信耶稣，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这个死亡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灭亡。往往弟兄姊妹，对于我们说脱离极大的死亡，我们的概念那就是原来要下地狱，现在我可以上天堂。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从生命的角度，我们应当要认识到，原来我们都是在死的权势之下。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今天我们都是伏在死的权下，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脱离了死的辖制。我想我们关于这一个死的问题，我稍微给弟兄姊妹解释一下。在圣经里面，我们中文圣经只有一个死字，但在原文这一个死是有两个字，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用编号的话，这两个字的编号，一个是2288，一个是0599。好像我跟弟兄姊妹在这里有提到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分。如果你不区分这个，你对真理永远分不清楚。中文都把它叫做死，但实际上那个2288那是灭亡，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个叫做死亡。而0599的这个字，那是指着我们身体的死。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出死入生。我们从哪一个死里面出来？那就是从2288这个死。今天我们刚才念的哥林多后书1章里面，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是哪一个死亡？2288这个字的死亡。这个字的死亡的死，跟我们一般概念的死有一点不一样。一般我们讲到死，我们想到的马上就是停止呼吸，没有感觉，那就是人就死掉了，然后就要腐烂了，就完了。这是指着我们的身体。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我们的神那里更注意的不是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灵魂。灵魂的死亡才真正是可怕的，所以耶稣有告诉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耶稣的意思很清楚，那杀灵魂的真要怕，因为为什么？那是灭亡。身体在圣经里面把它叫做帐篷，那都是要过去的。今天我们每个人穿得漂漂亮亮，人看上去也是打扮得整整齐齐，我们都知道如果说当一个人死掉了，他的肉腐烂了，这个样子好看不好看都是非常的可怕。这一个只是我们说帐篷，今天真正跟我们有关系的是我们的灵魂。 当亚当被造的时候，那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神有警告他，这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往往有些弟兄姊妹会想，我们的神只是吓唬吓唬他，因为为什么后来亚当夏娃都吃了那个果子，死了没有？没有死，他不是又活了900多年，比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长得多。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亚当吃的日子必定死，一定是死了。这个死是什么死？他的灵死掉了。从此以后，我们作为他的后裔，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是生在罪中，生在死的权势之下。这个死，那就是2288这个字。亚当又活了900多年，然后死掉的那个死，倒是0599。今天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因着相信耶稣，耶稣的救赎，他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那就是那一个灵魂的死亡。灵魂的死亡，那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罪的缘故，罪借着死来辖制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死就是2288。往往我们自己没有感觉，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那个转变最重要的，那就是生命的转变。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只是得救了，那只是一个效果，只是一个表现。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真正得到的，那就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弟兄姊妹，那就是使我们的灵从死的状况下活过来。原来我们是死的，这个死，弟兄姊妹，我再说，不是我们身体的死，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活着，身体都活着，但是我们的灵那是死的。这是一个死亡的权柄。今天我们说，当我们信了耶稣得到的那个转变，我们说重生是真正是得到生命的。这个生命就是让我们不再在死和罪的权下。什么时候我们信耶稣，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什么时候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重生，我们就不再是在罪和死的权下。这个得救，弟兄姊妹，我们说是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只要你真心相信，已经得到。往往有些弟兄姊妹常常是会搞在这个啊救恩的可靠的上面啊有一些争议。我想我们不需要做这一类的争议。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救恩一定是可靠的。在耶稣那里，耶稣讲得很清楚，到我这里来的人，我都能拯救到底。我相信这一点在我们中间啊，除了可能个别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们弟兄姊妹这一个问题应该都已经解决。耶稣确实已经救我们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那接下来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只要等着见耶稣就够了，对不对啊？还有什么要紧的呢？在哥林多后书就提醒我们，现在人要救我们。说到现在人要救，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觉得不那么重要了，反正我最关心的灵魂得救，上天堂，不要灭亡，下地狱。也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就会想到了，我们要不要现在耶稣来救我们？要的。我们有的时候会生病，那要耶稣来救我们，让我们得医治。我们遇到难处，我们要耶稣来帮助我们解决难处。我们遇到了一些啊，这一个缺乏，我们要耶稣来救我们，给我们有些供应。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人生难免会有一些低潮，遇到一些不顺利的时候啊，我们就需要求耶稣来救我们。我们说这个救 那就是现在在救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其实圣经里面并没有否定，当我们有各样的需要，我们可以求主的帮助，求主的救助。但是在这里，当圣经告诉我们现在人要救我们，其实更重要的那还不仅仅只是救我们脱离病痛，脱离难处，更重要的脱离世界的诱惑，脱离魔鬼的攻击，脱离我们的旧人，我们的私欲，我们的情欲，肉体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失败，那些败坏。这才是今天我们的主耶稣真正需要救我们的地方。我们想一想，大卫当他在做王之前，他受到扫罗的迫害，他到处逃命，在旷野几次得到神的拯救，在危险的时候把他救出来，在诗篇里面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当他做了王了，扫罗死掉了，他已经住进王宫了，这时候以色列统一了，也富强起来了。弟兄姊妹，在人看来，如果这个神对他的救就是这些内容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还要不要神的救啊？好像就不要了。但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当他进了王宫，做了君王，他更需要神的救。就因为他疏忽了，好像不需要神救了，现在神啊，我感谢你让我已经做君王了，扫罗已经死掉了，国家已经统一了，现在好像一切都好了，神救我的事情就过去了，现在我就自己做王了。就因为他有这样的思想，我们知道接下来接连的失败，犯淫乱，借刀杀人，心骄气傲，数点人数。为什么数点百姓的人数神会那么样的恼怒？因为他那个数点是在表现自己，没有一个真正依靠感恩的心。今天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还要不要耶稣的救？肯定需要。这个救不仅仅只是救我们免除了我们的疾病，免除了我们的难处，更重要的要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肉体的败坏。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们信了耶稣，从地位上来说我们已经称义啊，称义这个字我总觉得我们中文翻译得很好，只是称你为义，你自己到底义了没有？可能你有一点义，但是可以说我们还差得很远，每一个人都还在努力的追求，要真正的达到神义的要求。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全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今天我们最关键的那就是要在基督里。今天你在基督里，你什么都有，你离了基督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虽然我们信了耶稣，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旧人还在，我们还有肉体，我们还有邪情私欲。所以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要胜过自己的肉体和邪情私欲，要致死自己的肉体，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这些道理往往有些弟兄姊妹就觉得好像今天没有什么很重要，因为反正我已经得救。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这才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最重要追求的内容。救恩确实是靠着耶稣做的，只要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绝对不会失去，你不需要担心，你不需要去做什么。但是接下来我们能不能胜过自己的肉体，胜过我们的邪情私欲，那是我们每天属灵的征战。因为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得到的是一个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可以说都是属灵的征战，疾病也好，难处也好，人的迫害羞辱也好，可以说都是从魔鬼来的攻击。当我们能够面对了这是从魔鬼来的攻击，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在征战的中间你就知道了，靠你自己打不过，你需要靠着神的帮助，耶稣的帮助。刚才我们念的罗马书第七章，可以说那是写的最具体最形象的一个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生命的历程。当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得到重生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说两个生命，有的时候使弟兄姊妹会觉得搞不清楚到底我们有几条命啊？我们不能说我有两条命，对不对？所以保罗就讲得好，很好，两个律，在我们的里面有两个律，一个是顺从神的律，那就是我们的新生命，信了耶稣以后你真正重生了，在你的里面一定会有感觉，这个律对你的要求一定是不要你犯罪，恨恶罪恶。如果你没有一个恨恶罪恶的心，我们就要怀疑你到底重生了没有，因为这一个重生的生命一定是恨恶罪的生命。所以在弟兄姊妹中间，有些人他们是不明白道理，自以为聪明，好像我信了耶稣了，现在我得到了一个赦罪的诀窍，犯罪不要紧，只要认下罪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得救了，耶稣不能不救我了，永远得救。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如果你没有一个恨罪的生命，恐怕我们到底有没有得救，那是需要去反省。所以有的时候我告诉有些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关键不在永远得救，永远得救是神的工作，但是一次得救了没有？有些人一次都没有得救就已经在讲永远得救，你说这个讲出来有什么道理？没有道理，至少你都要有一次得救嘛。那这一次得救，弟兄姊妹，我们说并不是真正的在我们想的方法。所以我刚才已经讲，很多人把我们的信仰当作一种方法，这个方法我掌握了，我做会了，我做过了，问题就解决了，这不是信仰。信仰是一个生命的转换。今天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关键在哪里？恨不恨罪？对罪是不是痛恨？那些以为我找到了犯罪的诀窍，犯罪不要紧，可以说他没有痛恨罪，你说他得救了没有？生命改变了没有？肯定没有。对这些人，那是要告诉他好好的重新悔改，相信耶稣，因为他从来没有悔改过。今天每一个人，今天就是没有，我们说在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承认我们都会有失败，都会有软弱，因为我们活在肉身之内，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不过有的掩饰的好一点，有的你不很了解。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我上次说需要你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悔改，只有这样你才能认识自己。在我们的一生中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失败，很多可能是你自己的亲人都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的神知道，你自己也知道。这不是说今天我们需要把我们所有的自己的问题都宣出来，今天我们所要做的是应该要以荣耀神也是造就人为目的，但是至少我们要认识自己。保罗在那里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弟兄姊妹，这一个救不是救你的灵魂不知灭亡了，对不对啊？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灵魂早已经得救了，他已经信了耶稣了， 不信耶稣的话，没有这个两律的交战。这两律的交战说明已经信了耶稣，因此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一个律，这个生命的律，那是顺从神的律，他恨恶罪恶，因为那是新生命的特点。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还活在肉身之内，我们的旧人，我们要把他定死。但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定死没有一劳永逸的，不可能今天我把他定死了他就完了，彻底完了。只要你还活着，魔鬼就有机会借着你的肉身那个情欲、感情、思想等等的方面来诱惑我们，勾引我们，使我们跟着他去犯罪。所以雅各书讲得很好啊，新约的雅各书，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了。私欲是谁的私欲？不是魔鬼的私欲，私欲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这个私就是指你自己。今天魔鬼他可以勾引我们，但是魔鬼不能代替我们犯罪。每一个罪行，弟兄姊妹，你不要说全都怪到魔鬼的头上，魔鬼是有他责任的，将来他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的失败，我们每一次的软弱，我们每一次的罪，我们应当看到我们自己私欲的败坏。这就是我们说两律在我们里面的交战，这两个律的交战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光景不一样。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耶稣的救是一律的，是相同的。只要你认罪，你所有的罪耶稣都能够赦免，这是耶稣亲口的应许，福音的基本内容，我们是绝对不会动摇的。但是当一个人得救以后，可以说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们这么些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表现并不完全一样。我没有意思要责备任何人，但是确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要认识自己。怎么会不一样呢？其实弟兄姊妹很简单啊，道理其实都是一样，说起来可能不一样。上次我在讲悔改的时候，我会跟弟兄姊妹讲，那是因为你反省悔改的程度不一样。今天我在讲只有救了，我就告诉弟兄姊妹，今天在你这个两律交战的中间，耶稣救你救的不一样。那是不是耶稣有偏心，有的人他就救，有的人他就不那么救？今天耶稣要救也是一样的，问题是你接受耶稣的救不一样。其实这个跟上次讲的那个没有矛盾，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每一个人他一定会有两律交战的。过去我们说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讲良心的挣扎，良心的挣扎，如果说你没有信仰，他最后没有力量。因为我们说虽然良心也是神放在人心里面的，但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得不到耶稣的救助。今天在我们的里面，那就我们不叫良心的挣扎，我们叫两律的交战，一定会有的。从我们信耶稣那一天，这一个两律在我们里面的交战要交战到什么时候？要交战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整个的这一个过程，我们的人生过程中间就是一个属灵征战的过程。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个征战的中间，神是愿意救你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接受神的救。神不会有偏心，保罗是讲神，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接下来他讲得很清楚，感谢神，靠着爱我们的主就已经脱离了。问题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靠爱我们的主？
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提出来一个很清楚的要求，也就是现在旧的内容。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也就可以明白，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对我们每一个人是一样的。只要我们真心相信，我们都同样的得到这一个救，而且已经得到，而现在还在救我们。这个救的情况那就各不相同。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一个各不相同，不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救你和救我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程度、不同的内容，而是我们对于耶稣来救我们，我们是什么态度。有些人在两律交战的时候情欲得胜，什么原因？自己体贴肉体。所以我们常常说，你一体贴肉体，你被世界所吸引，你就很容易会失败。有些人也同样的面对这些试探，但他能够得胜，什么原因？靠主得胜。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一个啊取死的身体啊？保罗在这里没有讲脱离极大的死亡，这是取死的身体，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我们一般的来说，那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你要能够胜过这一些，我们靠自己可能胜不过。第一个，我们里面的私欲，我们不一定能够把它制止；第二个，魔鬼在外面的勾引，那我们说，我们不一定能够胜过。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很清楚，我们可以靠着主。当我们靠着耶稣，我们在这一个征战的中间，那就可以得胜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人生一直是有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一个属灵的征战，今天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我们怎么能够胜过他？第一个是靠耶稣，没有错。第二个，要你愿意，你要不要靠？神不能勉强。今天所以我在说，我们每个人的属灵光景不一样，我们同样面对了各样的难处，可能我们的表现也不一样。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我们遇到难处的弟兄姊妹，我们就需要特别依靠主加我们的力量。今天如果说你不能认识到这些攻击从魔鬼来的，往往我们就会失去力量。但当你认识这是从魔鬼来的，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跟魔鬼的斗争。今天我们如果不能认识我们很多的失败是跟我们自己的肉体邪情私欲有关，我们在这个斗争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方向，因为我们不晓得去攻打谁呀。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制止我们的肉体，我们要看到我们肉体败坏，我们自己有没有力量不一定有力量，但是靠着主，主一定会加我们力量。这就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现在人要救我们的一个很具体的内容。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不但现在要救，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个将来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也是还是在将来的时候，也就是可以说要等到我们的主耶稣再来。有些人以为今天最重要的是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的救并不那么重要。其实弟兄姊妹，我真是越来越觉得现在的救才是最重要。什么原因？将来的救取决于现在的救。将来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来救你？耶稣不能凭着自己的爱好啊，这个人我比较喜欢，我救他，让他一同作王，那个人我不那么喜欢，那就随他去吧。虽然我们的主耶稣有这个权，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公义，他的圣洁，我相信他不会这么做。今天对我们的主耶稣来说，将来谁能够跟他一起作王？ 其实讲得很简单，现在救得怎样？有些人现在耶稣要救你，老是救不起来，你老是失败，那你自己想想，将来你能和主一同作王吗？今天如果说耶稣救你，在这个两律的交战的中间，我们总是能够让顺从神的律得胜，对这样的人将来就有希望可以跟我们的主一同作王。所以将来的救，弟兄姊妹，那是取决于我们现在救得如何。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就明白了现在的救对我们每一个人有多么重要。确实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我们在这件事上我们是不能做什么，只要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耶稣对我们的救也是一样，只要你真心相信就能够出死入生，那一个罪的权势、死的权势不能再在我们的身上。虽然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如果耶稣不来我们还要去死，那这个去世，弟兄姊妹要记得，这并不是我们讲的那一个灭亡、死亡2288。今天对我们来说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感情上大家会难过，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今天那只是离开了这一个世界去到耶稣那里。所以我们 把这个叫做离失与主同在，圣经里面也把这个叫做睡了，有的时候也会用死这个字，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因为看见这个死就害怕，这个死没有什么害怕的，真正要怕的耶稣讲的也很清楚，杀灵魂，2288的死杀灵魂。感谢主，你只要依靠主，接受耶稣，牢牢地抓住耶稣，在基督里，这个死不能再害你。但是弟兄姊妹，你也不要只是满足了这个死不害我，我就心满意足。将来我们的主给我们有一个更高的、更荣耀的计划，他不仅仅是希望我们将来啊，这上天堂。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上天堂的观念，我一直说那是我们从一种传统的文化来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那是得到永生、进入永师，和我们的主一同作王。耶稣今天不仅仅只是要把我们救进天堂，要把我们救上他的宝座，你知道吗？所以刚才我们念的另外的那一段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弟兄姊妹都知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那是什么时候，已经是在他人生最后的片刻，他已经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等候受刑。当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知道得很清楚，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按照教会历史，我们都知道保罗是被杀头的，因为他是罗马公民，这个罗马公民有这么样的一个规定，不论犯怎么样的叛逆的罪，他就是判死刑，也不会让钉十字架的，也不会受任何其他的虐待，只是杀头而已。所以保罗他是好像占了这个便宜。保罗在哥林多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面，刚才我们念的这两节圣经讲的很有意思啊，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这里接连用了两个救，这两个救弟兄姊妹跟他的灵魂得救都毫无关系。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是今天耶稣现在救我们一个最关键的内容。大卫做了王以后，他以为现在不需要神来救他脱离扫罗的手，现在安定了，太平了，我已经赢了，扫罗都死掉了，国家统一了，我做王了。他不知道在这个时候他更需要神的救，结果就因为他麻痹大意了，失败了。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得到了救恩以后，我们时时处在一个属灵的征战中。当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我们面对的所有的问题， 不管是顺境逆境，我们都应当有一个属灵征战的概念。有的时候我们处的是一个顺境，我们以为那就是神的祝福，还不一定。今天你的顺境很可能是魔鬼送给你的。为什么？很多人在顺境的中间离开神。所以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也是开玩笑讲啊，他生意做得很好，赚了好多钱，我就告诉他，到底你这些钱是神给你的还是魔鬼给你的，那还得看你之后自己的表现，对不对？你有了这些钱以后，你离神越来越远，你说这些钱是神给的吗？肯定是魔鬼，魔鬼也有钱呢。魔鬼不是告诉耶稣吗？你只要拜我，全世界的荣华富贵都给你。现在有些人就不需要全世界了，给一点点就够了，马上就离开神。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保罗在这里，他到临死的时候还要求主救他脱离诸般的凶恶。我想在这个地方他特别的意识，那就是魔鬼到他临死的时候还在不断的勾引他，试探他。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时是因为迫害信耶稣的人，罗马帝国向来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你要临到处死了，只要你向罗马的偶像下拜，你就可以免死。那对保罗这样的人，当然他们一定是在不断的动员，对不对啊？你只要向罗马的偶像下拜了，不但是不死，还要给你做高官了。保罗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的时候，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一个人面临死亡，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你不要把一个人想得太形象太高大了，如果你不靠着神，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可怜。所以保罗在这里到这个时候也是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而且接下来还有一个，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对保罗来说，这个进他的天国，我相信不是得救的问题。如果保罗在这个时候对得救还那么样的模糊，那我想保罗他所有的道理都讲不出来的。对保罗来说，救他进天国，那是要和我们的主一同作王的荣耀。这个救就是将来的救。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现在需要我们的主耶稣的救，我们将来也一样需要耶稣的救。而这个救，我再说，取决于现在。当然将来的救里面也包括了我们身体的改变。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等到耶稣再来，我们能够被提。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改变了身体才能够被提，这个身体是不能被提的。如果耶稣还没有来，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弟兄姊妹，我们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离世就与主同在。那么按照耶稣跟那一个强盗说的，今日你要和我一同在乐园里，那个强盗那一天他就和耶稣一同在乐园里了。但是弟兄姊妹可以想，他的身体在哪里？他的身体还留在哥哥他，他的身体没有改变，他的身体没有复活。什么和耶稣一同在乐园里？他的灵魂。今天我们每一个离开世界的人，每一个圣徒，我们信了耶稣就是我们离开世界，我们应该要肯定相信我们的灵魂立刻就和主同在。但是我们的身体留在哪里？留在地上。很多人以为留下来的是你，留下来的不再是我们，这并不代表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在乐园里跟耶稣在一起的那些灵魂，他们是没有身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还需要等候复活。那个复活就是要得到一个复活的灵体，在那时候才是灵魂和体就完美。神造人有灵魂体，将来我们的得救，耶稣救我们也是要完美的。但这个身体的得救确实要等到耶稣来，我们或者活着 身体改变，被提见主，或者我们已经去世复活，身体改变，我们能够和主永远在一起。这也就是一个旧的内容。所以也有的人把这一个成就我们现在救将来救，把它说成是灵的得救、魂的得救和体的得救。当然我们说也有的人可能他不愿意把这个灵魂体讲的分得那么清楚。反正有一点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今天我们的主耶稣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但并不等于就已经什么都结束了，现在还在救我们。而现在怎么来救，我们对现在的救怎么样的接受，决定将来我们怎么样能够被主救进天国。在天国里面我们的荣耀可能各不相同，我们的赏赐各不相同，什么来决定今天我们被救的情形？这个被救的情形不是我们的主耶稣有什么偏心，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全心有一个仰望依靠，接受耶稣来救我们，配合耶稣的救，这样的一个心思。我们大家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但是救了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今天你仍然不断地愿意救我们脱离我们的邪情私欲，脱离世界的各样的魔鬼的勾引和试探。但愿我们的主让我们都有一个仰望依靠你的心，当我们在两律交战的生命的过程中间，让我们都有一个顺从你的律，愿意遵行你的旨意，讨你喜悦，有这样的心智，使我们一生做一个得胜的人，以至于将来有一天当我们见你的时候，我们能够欢欢喜喜见你的面。主，你自己保守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是在怎么样的光景下，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正在这样的一个属灵征战的中间，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征战中得胜。愿你得着完全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